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踏入预苦期的第五周，我们在这里思想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为我们步向死亡，却让每一个信他的人得到永生。让我们开始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阿爸父上帝，我实在赞美感谢你，你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去成就那个的救恩，让我们可以与神相和。你更加留下我们一本宝贵的圣经，这封是从你而来的情书，让我们来到去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加来到去认识你。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的灵来到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的黑暗，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继续拖带我们，指引我们走当走的路，不偏左右，以致我们一心一意专心跟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结束了，第二十三章，还有一章就是大结果。来到这一章，圣经讲了些什么呢？约书亚他在他人生的晚年，在他行到人生的尽头了，圣经这样记载，他说过了一段很长太平的日子了。即是说之前我们用很多时间看的打仗，跟着就分地，大家安居乐业了。上一次我讲到连约旦河东那两个半支派都翻翻他自己的地图来到去安居乐业了。圣经在这段时候记载的约书亚点呢，他说他年纪老迈，不止一次讲了两次。对于一个就来要谢幕的人，他心里面会想些什么呢？他心记挂住就是神给他的托付那个使命。他在想，神藉着我来到带领这班的弟兄姊妹，这班民族的入了迦南地，他们能不能够继续持守专一侍奉上帝呢？他们能不能够领受上帝的应许继续下去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有三次很重复的，他还剩下了一些国家，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可以找到。究竟剩下了什么国家呢？如果我们留心看回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在那里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这么说，他说约书亚老了，年纪不小了，也都是说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已经老了，年纪不小，还有很多的地有待征服。这一句说话在十三章讲他分地的时候，去到二十三章都是一样的，他们分了地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他们未按神的应许来到去支取。在那里经文这么说，还有很多的地方就是非利士人全境，基述人的全地，在海边地中海的海岸里面有很漂亮的平原是非利士人继续占领，在基述的地方亦都未占领，在其他的地方，在北边的西顿亦都未占领，在北边黑门山亚兰的地方或者叙利亚的地方亦都未占领。神提醒他们要去占领那些地方。约书亚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要面对就是以色列人未完全掌控整个的迦南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些的剩下来的国家会对这个民族产生什么的影响呢？他是最担忧的，于是乎他竭尽所能，竭尽全力去在他就来要离世的日子。约书亚一生是110岁，我相信圣经没有讲他现在是什么年纪，相信已经过了100岁，离死期的日子不近。他能够做的呢，就是叫齐晒全体的以色列人来，叫所有的首领、长老、首领、审判官和官长来做什么？ 要作最后的祝福，要提醒他们怎样来到活出上帝的应许。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是这样分法，我们怎样活出上帝的应许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攻取未得之地，我们要有进攻那边，进攻那边是要攻取未得之地。同样我们活在一些还有很多剩下国家的当中，在外邦周围包围着我们，我们要怎样继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结论就是约书亚苦口婆心，好像摩西一样告诉他，这个是生死和福的抉择。让我们来到去逐点来到去看看，在讲到攻取未得的地方的时候，约书亚带他们来到去做一个回顾，一个 review， 感恩已经实现了的应许。第三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家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作战。约书亚带他来到去重温上帝的恩典，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作的事情是他们亲身经历，他不是看书看回来，不是看 video 看回来，是他亲历其境在当中，神为他们作战。由他怎样出埃及，由他在约旦河东怎样打败那两个大的王，阿摩利王西宏、巴山王恶，占领了约旦河东的土地，由他怎样过约旦河，很神奇地河水分开立成一个垒，被以色列人在旱地度经过一条是象日两岸的约旦河，这个已经是一个不简单的神迹。到他们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居然不是打的，叫他们行圈的，好像你去 Mineral 行 track 这样，那么行下圈又搞定了。神就是一步一步带他怎样入到迦南的核心地方，打南打北，打败31个的王，来到去占领了迦南地。约书亚提他们什么？你们是亲眼看到的，他们是第一手的经历的。第四节，他说你们看剩下来的这些国家，连同我剪除的列国，从约旦河起直到日落之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都按着你们各支派用抽签的方式分给你们作产业了。这些是讲到前面已经分好了，你们现在安居乐业是因为神的应许，已经按住他的应许在你们身上来到实现。对于他来讲，这个很大的工程，当日他有份出埃及过红海，来到这日摩西都没有机会入去迦南地，而约书亚带着他们呢是去到这一个的人生阶段。约书亚继续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列国从你们面前赶出去，至于你们直到今日还没有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记不记得当日他们很害怕的时候，去第一次刺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就说，哎，不要打了，那里那么难，又有坚固城，那些人又那么大只，个个都神高神大的，入真去就死了。唯有加勒、约书亚两个探子说要入去，结果十个探子报恶信，他们兜了很耐圈。但是这里 正是告诉我们，你看看神已经将列国交给我，已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已经做了了，直到几时？直到今日，直到约书亚讲这番说话来讲，叫他们睁大双眼看清楚神怎样将他应许在以色列人实现。约书亚是不是就是停在这里叫他望回转头先？好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懂感恩，感恩完就算，感恩完不是停在那里。上帝要你和我感恩的时候，看到神在我们生命的轨迹里面和我们同在的日子的时候，是叫你继续向着上帝的国度，向着神的应许来到继续前进进发。神要他们支取未实现的应许。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那些剩下的国家，如果你肯去继续呢，会怎样？神应许是必将你赶出去，驱逐他们离开你们，就你们就必得着他们的地作产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这里第一个提到应许的字，神应许他，整段经文有四次讲到上帝应许。原来如果他们要活出上帝应许，他们要继续什么？他们要继续攻取未得的地方，因为当他们去做这件事的时候，神会与他同在，神会令到他完全的成功。那个必字就告诉你，神那种的确定性在当中。第十节，他说你们一人可以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应许你们的为你们作战。昔日神怎样为以色列人作战，今日往后看的日子一模一样，神会照着他应许来到完全兑现。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讲的说话，也是约书亚在他离世之前要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要攻取未得之地。约书亚教他们怎样去有这个的预备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十分的坚强，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使你们不偏左不偏右。其实人怎样知道有没有行歪啊？你一定要有条线去定的嘛。你揸车就知道，你揸车你怎知道过线啊？因为有条线在地下嘛。如果没有条线在地下，你怎知道转线，怎知道过隔离线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人生里面，行左行右行对不对，那条线在哪里来啊？那条线绝对在上帝的说话中，在圣经律法书，在当日来讲，叫他们去谨守遵行这本律法书，而且要带着十分坚强的韧力去做，不是叫你哇这么难不如不要守了就算了，是要你十分坚强来到去做，才是得到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其实在圣经里面，在之前我们读的章节里面，曾经都提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迦勒了。那次牧者带我们看，将这山地给我，是怎样一回事呢？迦勒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怎样给我们看到他是用信心支取神的应许。讲回转头，就是十四章那里，他说呢，当以色列人分地了，迦勒就走去找约书亚来到讲嘢倾偈了。他就讲回以前的事，他说那一日摩西起誓说，他说你脚掌踏过的地必归你和你的子孙作产业，直到永远，因为你完全顺从耶和华我的神。在迦勒的心目中，他念念不忘当日在旷野的日子，因为有十个探子报恶信，有两个就是约书亚和迦勒，而这个迦勒很记得摩西跟他起过一个誓，就说你第日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你的脚踩到的地方都成为你的产业。哇，我看到我都开心，不是玩大富翁那些，在个棋盘上走到哪里你就用钱买你才有，是你踩到哪忽就是你的。哇，我心想，如果我走出去那条街，走过哪条街就属于我，发达了。你有没有想过上帝这样应许迦勒啊？弟兄姊妹，他说你脚踏的地方就是你的。他走去跟约书亚说，嗱，你记不记得当日摩西在众人面前你都听到讲过这番说话的？那要求什么呢？在十二节，现在求你把耶和华那日所应许的这山地赐给我，因为那天你们也曾什么听见那里有阿拉人，又有宽大坚固的城，但耶和华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他怎样讲啊？他说，那日你都有份听的，你听了摩西是这样说的，他这样答应我，那麻烦你现在给了一些山地我。虽然你那天听过那里有神高神大的人， 那里有坚固的城，但我都要要。其实换转你和我呢，可能我们没有加勒这样的心智。喂，现在都挺好啦，分了地又太平啦，不用打仗啦，还搞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都够住啦。他不是这样想，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还有应许未实现的，他要继续去支取上帝的应许。这个是加勒的心智，这个也是约书亚在23章去勉励以色列人的心智，不是停在一个点上。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啊？他要去拿地，你知不知道拿山地多复杂？第一，你要攻人家的城，坚固城，打赢了在山上高，你高至今天这样，住西温啊、北温啊，哇，在山上边景好靓啊，他要开垦做很多功夫的。我在平原上住得这么舒服，搞那么多东西了咩？这个可能是我们住温哥人很多的心态。我们看不到在上帝应许里面要以色列人去拿那些未得之地。弟兄姊妹，其实是很重要的。假若他们能够真的搞定这些列国的国家，其实他少了一层将来的忧虑，没有给人有机会将他们来到同化。神的意思是要他们入迦南地去将他们消灭正众，因为想他们保持一个纯正信仰，单一侍奉耶和华的机会。若然他继续去做，那个祝福是很大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你和我今天究竟约书亚的勉励会不会和你和我有关系的呢？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什么是你未得之地？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去思考一下，在个人、家庭、朋友、社会里面，你有个人有什么未得之地？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的，是吧？我经常都是这样教弟兄姊妹的，你要每日灵修，每日祈祷，你要读经的。我问你，我不用你举手，圣经里面有66卷书，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少卷已经看完读完明白了它里面讲什么？66卷你有多少成？你有多少个 percent 是还是未读过未得之地？你搞不清它里面讲什么。若然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怎样完全认识上帝？你怎样整全明白上帝的心意，以致你能够谨守遵行？就正如我刚才讲揸车，有条线在这里，不过你都见不到条线，你觉得条路是没有线的，你喜欢打横行都可以。对不住，其实是你不察觉到有条线，你需要的回去读上帝的说话，找回那条线，在那条线在你的出发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偏左右。弟兄姊妹，有些人说不是的，牧师我都有读圣经的，不过我即是间歇性灵修，我尽量去读。有些人就说我有时间就读，我真的很忙的。有些人就告诉我退休先读，我不如加多句，不如等你做埋白内障先读啦，是不是更好啊？圣经不是这样教的，圣经说传道书趁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到，就是那些毫无喜乐的日子未曾临近以先，当纪念做你的主，不要等那日。弟兄姊妹，坦白说，如果我不是年轻的时候认识上帝，我就没办法背到当日读的金句，每一段圣经那天看完我就过目就记下，我不用怎么读的。如果你今天要我再背金句，我告诉你一定困难。你趁着年幼的日子去做这件事，去征服你未得之地。为什么神没有叫约书亚现在继续带他们南征北讨？圣经说年纪老迈，有时去到某个光景，你很多事都不得了，但不得不等于你不可以继续努力。现在有高科技帮你，你说我的眼睛看不清楚，好像听说 iPad 的字可以捉大一点，是不是？又告诉你好像有声的圣经，上网都听得到，连浩国都有聆听版，就不要告诉我你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去征服这些未得之地。更加重要的，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成人圣经班。为什么我们呼吁的时候不是个个去读呢？既然你有这么多未得之地，为什么你不去征服它呢？来紧的时候有旧约的以西结书，有星期六的雅各书，有什么？还有新约的概览的书信篇， 哇，保罗书信咁鬼长，啊，保罗书信又咁鬼难读，你点解唔走嚟上下堂去学习，去听咗个概要，以至你能够掌握一啲基本嘅道理，以至你知道条线喺边度？弟兄姊妹，你一日唔去学，一日唔去实践嘅时候，你冇办法攞到上帝最好嘅福气，最好嘅应许。弟兄姊妹，你满唔满意你的祈祷生活呢？啊，牧师，我有祈祷嘅，我起身咧，又食早餐又祈祷，我晏昼又食，起码一日三餐我都有祈祷。祈祷唔系一个例行公事，祈祷你同上帝之间一个关系尽心嘅一个好重要嘅渠道。祈祷是将我们能够带到神面前很亲密的关系，是倾心吐意的关系。很多人对祈祷的认识是一知半解，很多人到今天都不敢去祈祷，很多人不敢去面对这件事。做牧者是很愿意去教你们，做牧者的很愿意帮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来到神面前，一定会帮你。你今天怎样祈祷呢？你有没有为弟兄姊妹来到去祈祷？你有没有为你自己来到去祈祷呢？你的团契里面的小组，你们有没有常常去祈祷，彼此来到守望？我们看看初期教会是怎样，我都写过一篇短文，初期教会的典范就是他们集在一起，他一定祈祷，一定有祈祷会。祈祷很多时候为牧者，为教会的领袖来到守望。正如我常常说，我们的崇拜秩序表不单单是为了崇拜那阵时用，其实我们有很多资料，包括代祷事项，包括牧者的需要，下个星期哪些牧者讲道，你有没有很专一的带回去为我们祈祷？我们要牧养你都要上帝加力的嘛。弟兄姊妹，这个是你和我上帝吩咐要去长进，去得那些未得的地方。教会有祈祷会，祈祷会其实正正就是我们操练怎样为整间教会来到守望。如果你是我们一份子，你担不担心有一天你去到神面前，神问你，你有没有在列治文环宣道会参加个祈祷会？你说从未。那你在那个聚会这么久，为什么？哦，不得闲，有很多理由，我很明白，我都会接受。不过你要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每个月一次得不得呢？两个月一次得不得呢？一年一次得不得？为什么不会关心教会的事？你为什么牧师不在这里讲晒给我们听，我们一起祈祷，崇拜没有足够的时间容许我们这样做，而且有些很敏感的资料，特别关于宣教事的时候，我们只可以在祈祷会和大家来到去分享。弟兄姊妹，祈祷要学习，祈祷要尽心，祈祷是我们要攻取未得之地的一些的途径来的。个人可以这样看，家庭又怎样？你在你家里面有些什么未得之地？你家有什么未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你的仔女呢？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告诉我，牧师，我都有邀请过来回教会，不过他不肯而已。牧师，我都用尽所有的方法了。其实多些去到神面前祈祷，为你身边的人祈祷，求神给你有智慧，求神为你开传道的门。有时那个难阻是什么呢？那个难阻是我们的生命见证问题。你在家庭里面没法子给你的家人觉得信耶稣是可以值得羡慕，可以值得是上帝祝福你的时间。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很多未得之地攻取嘛，在我们的棋盘里面，好像一个棋盘一66格，你有这么多格都没去跟，没有去做，没有去实践，以致你的生命停滞不前，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怎样影响你家里身边的人？这个是你和我要去想的事情。或者你儿女大了，或者你中间信耶稣，哦，我信了主，现在信，我的仔女大了，我怎样跟他讲福音？他大过又不听我讲。你还是要有机会的时候为主做见证，你将神的美善，神在你们身上做恩典，要跟他来到分享。 弟兄姊妹，我认识一个肢体，他是这样样做，他退了休了，他有些酸可以凑，但是他对仔女是不，他的仔女是不信耶稣，他怎样去帮助去将这个局面来到扭转呢？他觉得要做些事，于是乎每一次教会办暑期圣经班，他就第一个来拿报名表格，我说你做什么，你仔女大，我帮我的孙报名，带他们车埋他们来教会学暑期圣经班，就趁他们细细过的时候，个脑还是空白的时候，还是单纯的时候，将真理摆入他里面。在我们儿童事工里面，我们有一句的座右铭，箴言二十二章六节，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你知道亚湾很注重背圣经，就是要学习神的界线，他不知道界线，他怎么知道行什么呢？由细到大去教他会是怎样。说回刚才那个肢体，他带了他来这些 VBS， 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牧师我要请假。请什么假？我暂时不来教会崇拜。我说为什么？我要车我的孙去另外一间教会做会，因为孙要去西人教会，因为孙要近住他附近住。于是乎他做了一段时间，估不到上帝祝福他，那些孙很喜欢那个教会，喜欢一个地步他不回不得，到其时那些父母就不车他去不得。现在这个肢体回来敬拜，回来自己的群体了，但他做了一件很美丽的事，将他的孙儿，将他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带回去神的国，带回去神的教会。弟兄姊妹，不要告诉我我们没有责任，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起码你都常常去祈祷，你说一个人的祈祷力量不够，你就找多几个弟兄姊妹，你开祈祷小组，为你自己家人逐个点名去祈祷。我记得周牧师都讲过，他说他爸爸信主要超过好像20年以上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上帝会给恩典你和我，什么是我们未得之地呢？朋友圈这个更加明显，在我们认识的朋友里面，你有没有一个名单他们未认识上帝？你有没有一些你和他可以建立到关系，你觉得他都会听下你讲？你其实都要用心思用时间去培养关系，久不久约他喝下茶吃下饭，你有交往的，你才可以跟他谈到偈嘛。你跟他谈到偈的时候，才有机会啊，我们就来有一个启发课程了、啊、请大家呢，如果你有的，一阵散了会出面有报名表格，拿些表格问他们、啊、来不来啊，八次的啫，每次都有晚餐吃的，有甜品供应的，我们完全在一个很轻松的气氛里面跟你讨论信仰，等你知道一下我们的盼望，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不会逼你的，等你自己决定，你来一下吧。我们为那些人祈祷，我们要将那些人带到去上帝面前，那些是你和我未得之地。若果神的子民个个都努力去做的时候，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多了人信主？我们是不是少一些敌对的国家来到包围我们？神的策略是要我们进攻。弟兄姊妹，社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都很注重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一定会讲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到万民作我的门徒，我们是很注重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句叫 Great Commission。 同一时间，作为列治文环宣道会的一份子，你不要疏忽另外一样东西，叫最大的诫命，叫 Great Commandment。 马太福音22章说，一个法利赛人试探耶稣，夫子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你尽心尽性爱你的神，还要什么？要爱邻舍，要爱人如己，这件事不容易做的。所以你看到有些教会他会做一些的 food bank 食物周济库，有些教会他会做一些的收留无瓜可归的人啊、等等的事，有些会做煮一些餐等那些人来到去吃东西，这种种的事都是去彰显到教会在社区里面的存在，等人知道、哦、 原来去教会都有周济嘅，教会都有服侍嘅。教会唔系净系一入到去，净系俾咗福音单张，你唔信就唔该你走啦。我哋唔系咁，其实两样嘢都系相辅相成，两样嘢都重要。我哋列治文幻宣道会，我哋有冇扮演呢个角色？有啲嘢系我哋华人教会唔容易去做。我哋有冇可以同其他福音机构配对，一起嚟到去实践？这个是你和我值得来到去思想。除了讲进攻那个面，约书亚自己都很清楚，我就来要走了，走世人当走的路，我不知道我等得多久。他知道如果这些在短期之内，在可见的日子，不征服的国家对以色列民族构成那种的潜在危机。所以他怎样分别呢？他怎样吩咐他们呢？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是防守面。第七节，他说使你们不与你们中间剩下的这些国家的人来往。哇，使不使这么严重啊？连来往都不得。他说他们的神的名字你们不可提，不可指着他起誓，不可侍奉，也不可敬拜他们。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啊？哇，好消极，不可以来往，不可以提，不可以跟他一起敬拜，不可以侍奉。其实我们不要抽一句来讲，他说不要提神的名字，如果是这样我喝茶就很惨了，不可以叫铁观音。其实意思不是这样解的，意思是你不要提神的名字跟什么有关，是跟你起誓、跟你侍奉、跟你敬拜有关的。如果不是这样，所有圣经里面的记载都不用提那些阿斯他禄、巴力那些，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叫你不要来到高举他的名字。弟兄姊妹，你可能说我们今天都没有拜偶像，关我什么事？这些经文是以前的，我又没有走去敬拜他们，不过可能你不觉意都会侍奉了他的，你信不信啊？我们有些朋友，喂，你帮我做下义工行不行啊？好，帮手做义工，还掂我退休那么得闲，一去到原来他在佛堂里面的，叫你帮手搭下凳搬下台的。是啊，不过牧师我没有敬拜他的，我没有去那里拜神，不过你是协助他们，帮助人家敬拜。我想问，这样属不属于侍奉他呢？你自己去想啊，属不属于啊？好不觉意的，哇，朋友叫到你叫帮手，为什么你不帮手啊？你做了回来才知道，我帮了人做好见证。不过上帝说你不可侍奉他们。为什么圣经常说给我们要知清楚条界，怎样去分好和不好？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彻底同拜偶像的事来到完全分割的。又讲下另外一个例子，我记得很久以前信耶稣的时候都会去旅行的，去旅行会参观很多的庙宇啊、佛寺啊，这样你会不会去天坛大佛参观的时候拍下照啊？这都会的，今天科技发达，个个人有部手机，你喜欢的就拍 selfie。Selfie 是有手机现代的产物才做到。哎呀，个好定不好啊？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你都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你想深一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指着他起誓，不可以侍奉，不可以提他。你其实你做了这件事，你是不是一个帮凶来呢？帮助人的牧者一段日子。如果你问我今天有没有兴趣去那些东南亚国家看看些佛寺佛庙，我答你，我完全没有兴趣，我不觉得我需要去那里，我不如看看上帝的创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很多我们日常很小的事，你没有很细心去看，没有细心去留意的时候，偏左偏右我们都不知道啊，弟兄姊妹。跟着约书亚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与你们中间剩下那些国家了，又提了的渔民联络，跟他们通婚互相来往，你们就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把这些国家从你面前赶出去，他们必成为你的网罗和陷阱，勒下的鞭，眼中的刺， 去到几时呢？直至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赐给你的地土美地上灭亡。结果以色列人怎样？往后的历史士师记告诉我们，有时好有时坏，有时好有时坏，去到王朝都是这样，是直至到最后不听话拜偶像的时候，神就要他们亡国被掳。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这么紧张叫以色列人不要跟他通婚，不要跟他来往？我们很清楚，不是种族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信与不信不可以结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啲人唔明嘅，我话娶咗佢翻嚟，嫁咗俾佢，慢慢带佢信耶稣都得嘅啫，唔系咁样谂嘅。圣经唔系咁样讲，圣经话系二人成为一体嘅。当一个信同一个未信嘅结合，产生一个咩嘅冲突？星期日你翻教，佢话我冇兴趣，我喺屋企瞓觉。两个人都容易搞啲啊！到你生啲仔女嘅时候，佢话、哦、我想带佢翻亚湾那，我又想带佢翻主日学。我、哦、唔好啊，星期日我想同啲仔女去玩下，我想佢陪下爹哋。你点样做啊？你做边样啊？你自己揾自己嚟烦，你自己揾你自己嚟搞啊！信，如果你一开始你已经知道上帝嘅心意，你就喺主里边嚟到去寻找一个神为你预备的配偶，来到去帮助你。神的心意叫我们去结合有婚姻制度，不是单单为了人自己的 happy， 是为了生养众多，培育敬虔的后裔。这个是上帝要你和我履行那个使命来的。若然我们不看重的时候，若然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时候，后果是严重的。在圣经里面，我现在讲紧历代志，正是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很敬虔的皇帝叫约沙王，约沙法王。他弊就弊在呢，他很专心寻求神，弊就弊在呢，跟阿哈家来到结亲。当时北国的皇帝、啊、本来呢南北和一家亲挺好啊，不用打仗。但个问题就是人家拜紧的偶像，阿哈家拜紧的是巴力，是由耶洗别他老婆引入嚟嘅宗教。耶洗别有个女叫做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咧就嫁咗俾约沙法个仔叫做约兰，吓、啊、结咗婚就精彩咯。第二日就系佢呢啲后裔生出嚟咧，就引入咗南国，开始离开侍奉耶和华道路，去敬拜巴力，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啊！亚他利亚自己嘅仔啊，即系约兰嘅仔亚哈谢死咗啦，佢直情谋朝篡位，自己做皇帝，犹大版嘅武则天坐正，将犹大家嘅皇室完全剿灭。弟兄姊妹，点解会搞成咁？就系因为我哋冇行敬虔嘅路线，我哋冇留心信与不信嘅问题。假若我是那个做爸爸的时候，我的仔女我一定从小告诉你这个真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若果你真的要的时候，你带了去信耶稣，你才说第二步。这个给我们看到那个重要性在当中。其实约沙法和亚哈结亲并不是和外邦人结亲，他是和以色列人结亲，所以重点不是种族的问题。你今天可以娶西人嫁西人或者其他民族，重点他是不是跟你一样同心侍奉上帝，那样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约书亚怎样提醒弟兄姊妹呢？提醒以色列人，他说只要你们一直以来所行的紧紧的倚靠耶和华你的神，你要自己十分谨慎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金句，是十分谨慎，因为瞌下眼瞓我就行歪了，一个不留神我就会侍奉了偶像，敬拜了偶像。今天我们未必拜偶像，但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有时我们为了钱将神等在第二个位置，为了钱的时候，我们将我们应承了上帝的侍奉摆低，去做了另外一些次要的事，上帝不喜悦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十分谨慎爱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姊妹， 我哋嚟到諗下，我哋今日呢個世代，我哋點樣嚟到分別為聖，過聖潔生活咧？你估我哋今日會唔會好得過當日約書亞時代被迦南人包圍嗰啲情況咧？弟兄姊妹，我哋會喺一個乜嘢嘅氛圍裏邊？我哋一個多元文化，其實多元文化背後就唔係只係講文化，因為文化係同信仰係息息相關，必然牽涉到有其他嘅宗教嘅成分，所以我哋相處嘅人一定有其他人係敬拜侍奉緊別神。香港就係一個好例子，嗰啲19個人死嘅車禍，一定係每次有大件事之後一定做咩㗎？係怒祭。你有冇見有一次係揾牧師去嗰度祈禱啊？我未見過。呢個就是香港的一種民間的宗教，多元文化一樣面對一個問題，世俗主義，我們被世界的標準去分途了我們，我們以為很多東西信仰裡面沒有邊界沒有所謂，不是，人權至高無上，在我們今天就是人的權利最大，我喜歡吃大麻，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有咁嘅權，所以我就要通過啲法例嚟到遷就呢啲嘅人。佢唔係一個神權嘅國家，我哋活喺係人權至高無上。唔單止有咁嘅權，你都有權咧去做男做女，唔係生產嗰個意思啊。你可以揀係男人，你可以揀係女人，你中意入男廁又得，你中意入女廁又得，係一個咁樣樣嘅環境。唔單止。我哋活喺一個社交媒體極度發達嘅環境，弟兄姊妹，即係代表乜嘢？你知唔知你仔女到咁上下，細細個就唔識嘢啫？佢第一樣嘢要你做咩啊？阿爸阿媽，我要架 cell phone， 嗰架叫手機，因為個個都有。啊，有啲好大條理由噶，翻到學校就話學校先生話做功課咧，而家唔派嘢俾你噶啦，我呢一個 send 就去曬每一個人收到。佢大條道理就係要用呢電子科技，你冇辦法影響得。以前好簡單，我哋啊帶佢翻屋企，帶佢圖書館，篩選曬嗰啲要讀嘅書，篩選咗啲 video 俾佢睇。你今日做唔做到啊？其實他看了什麼你知不知道、很難、我們再不是好像在昔日的時候可以捉條泥巴保護你的下一代，保護你的兒女免受一些錯誤的訊息的侵害。你聽過網上的欺凌沒有？很嚴重的。在去年呢，我們有一位青年人受浸的時候，在他寫的見證裡面，原來他講到他心路歷程裏面就是被人在網上欺凌。弟兄姊妹，當這個見證一出的時候，他的家長都 shock 震驚，因為他家長不知道。我今天活在一個世代裏面，我們可能不知道我的子女在做什麼，我們知道的時候就好像如夢初醒，我們知道的時候就已經好像做不到事的時候。你知不知道今日呢個世代面對個風險，比起當其時更加難。當其時都容易啊，有條地理邊界，我唔過佢嗰邊，佢過唔到嚟我嗰邊。而家唔係喎，喺網上邊，佢幾時嚟都得喎。如果唔係，點解嗰個 ISIS 可以引誘到啲人去咁遠為佢賣命？有啲人會聽噶嘛？你個仔女喺網上邊有冇人要求佢摸曬衫，俾人影相？你有没有教他每一样东西所面对的风险，教他怎样去用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我们活在一个世代是一个性开放的年代，性对今天的人来说实在是随便得不堪。弟兄姊妹，你怎样教导他下一代，怎样守住那个圣洁的身体呢？在最近有一宗很轟動的謀殺案在台灣發生的，一男一女，一個19歲，一個20歲，個女的20歲，他們拍拖，他們去台灣過情人節的，兩個去一個回，大家知不知道這宗新聞？知道的， 啊，個焦點就係點樣討論佢啊，點樣殺呢個人，點樣即係棄屍喺捷運站搭咗幾耐車，然後抌咗佢，然後自己一個人翻香港攞個提款卡提錢。但係其實個焦點，我會問第一個問題：點解呢兩個人可以未結婚去嗰度嘅？你有冇問呢個問題嘅？牧師，你 out date 啦！二三十年前咧，可能會好大問題。二三十年之後好普通嘅啫嘛，呢就咪世界世俗主義俾我哋嘅思想，我哋覺得冇所謂，只要我哋唔做嘢咪得咯。你將自己陷入一個極其誘惑嘅試探。如果我係嗰個爸爸，我一定會教我個女，我唔俾你去。當然啦，你唔俾都冇用啦。喺今日嘅社會裏，但係我一定要話清楚每一樣嘅後果俾佢聽。我一定會為佢祈禱。我未必做到嘢，但我一定会做，因为我不做，我就会学不到约书亚的榜样。你明知那些人将来会有机会变坏，你都要告诉他，这个是你和我的责任。焦点就是去报道他们怎样去搞那些血案，但从来没有说为什么这两个人一开始就这样。我们有同工去做一些辅导，那些初信的就说，我以为一拍拖就可以上床，哇！你觉唔觉得我哋做牧者听到年青人咁样讲，我哋都好震惊啊！但系事实上，佢哋就系咁样谂，佢哋谂嘅嘢好多嘢都系好开放，冇嗰条界线。点解？因为佢唔知道上帝嘅标准系点啊！唔知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冇嚟听，又或者我哋做父母或者我哋做长者嘅冇去教佢哋嗰条嘅界线啦。两个人点先可以发生关系啊？系要等你二人成为一体，你结婚，真爱系要等待嘅。你要守住圣洁嘅身体，呢个系圣经嘅教导。唔该，你同我咧，真系好好地去同我哋儿女嚟到去讲呢啲好重要嘅信息。佢唔系等佢大过你先同佢讲，你从小你有机会，你就要话俾佢听。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我要我们建立敬虔的后裔，在这个世代去做明光。神的心意不是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一个人在神的国里面都是带使命来到生活的，不是为你自己来到活。另外我想提醒的就是，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时候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仔女为中心。这个今天也是世界里面很普遍的价值观来的。我们栽培仔女当他金菠萝，我不反对，不过你是不是用以神为中心来到去教育他呢？这个是很重要。教会的聚会重要，出面的聚会重要，弟兄姊妹你自己去想，你这么辛苦带他回来上主日学阿瓦纳，你同一时间又带他出面报很多的活动。公牧师不是反对人去参与课外活动有益身心的事，我的儿子都会学游水，我儿子都会学其他事。问题就是我去做这样的时候，我不要为他预设一些网络，以致他回不到教会，以致他太多活动的时候，他觉得回团契是一个重担，回亚湾是一个重担，回主日学是一个重担的时候，这个就是问题。其实是你亲手将他放在一个位置，引诱他离开上帝敬拜侍奉别神，可能你还懵然不知。你带他出去学的东西很精彩好好玩，他很喜欢，学到一个地步他说，爹地妈咪，我喜欢出面的东西，团契很闷的，教会很闷的，当然了，读圣经嘛。其实是谁的责任？其实我们有责任。公牧师有个增阔理论，我再讲一次。如果你摆一包薯片在公牧师面前，一包红萝卜条在公牧师面前，你估我喜欢吃哪样呢？大家不用讲都知道。但如果你拿走那包薯片，我没得选，我都会吃红萝卜条的。在一个小孩子他未有自制能力，他未懂得他自己去弃恶择善的时候，是谁的责任为他来选择当走的道路啊？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是你和我的责任。可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界线，我们自己都没有跟神的标准，以致我们偏左或者偏右，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被人家将他掳去。儿童事工不是一个只是靠教会做的事，很多人的心态就是当教会一个 daycare，他带回来以为在这里学了圣经，他就会好像打了一些防疫针那样，不会有感冒。对不住，我告诉你，他做了一半，还有一半在哪里？在屋企家庭的教育，是相辅相成。你在屋企不实践真理，你在屋企不教导真理，你不守住那条防线的时候，在教会做的事能够令到他维系在上帝的国里面，是恩典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尽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仔女为中心，不是仔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就算他不听我说，我都要说，因为上帝给了我有个责任。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的仔女在学什么？在温哥华大温里面有一个叫做苏字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叫性向性别多元化的一个组别。他们呢发起一个运动，在每一个学校区里面推行这些的性向性别多元化的教育。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同化那些有信仰的人，所有人都要包容其他人。其实不是那么简单。Pastor Karen 跟我聊天讲开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在另外一个 教会，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女仔十岁问个父母，爹地妈咪，究竟我几时知道我是男定女？你听不听到我讲什么？他说究竟我几大个我才知道我是实在是男定是女？是谁教他的呢？当然不是屋企教啦。按照上帝的创造设计里面，神是做男做女，有没有中间东西的？没有。有没有告诉你可以度身订造，喜欢变什么变什么？没有。很清楚，神做人很清楚划分大家的界线角色。甚至我们一出世看我们性器官性特征，我已经知道我是男还是女了。现在这个世代不是，你可以做男就可以，你可以做女就可以，你甚至推行在身份证上高那张车牌上想搞什么？就是我要 X， 我不是男又不是女，总之我两个都不想是，总之我想 unknown， 行不行？将来我相信会得的，加拿大护照已经有这件事。不过我想过这些人如果去那些即是去传统的国家，我相信一定不让他入境。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我们被迦南人围住，我们怎样去分别为圣呢？这里教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取向，每个人都有他的性别表达 gender identity。 弟兄姊妹，他怎样教呢？他说呢，我们这些人是 homophobia， 我们是同性恋恐惧的人，我们这些人呢是 transphobia， 我们是对变性跨性别恐惧的人。他说64%的学生呢是即那些 LGBTQ 的人呢，即有这些不同的性取向的人呢，是觉得在学校是不安全的，因为不被接纳，甚至被人欺凌，所以他们要推行这个教育。你的仔女其实在这个年代长大，你不教人家就帮你教，不要觉得稀奇。很多家庭已经是两个爸爸或者两个妈妈或者是单亲，很少好像圣经讲是一男一女来到在当中运作，而是那些慢慢就成为主流，是常态化。弟兄姊妹，如果你和我不分别为圣，你和我不去守稳这条防线的时候，结局就是什么呢？我们儿女被魔鬼来到掳去。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真的有责任要将圣经的标准那条线呢，由细到大去教导我们下一代遵守。就好像约书亚现在在他临死的时候怎样吩咐那班的以色列人。我们回到去第十一节，我们的金句，你们要自己十分谨慎爱 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姊妹，这个是生死和福的抉择，不是可以不想的事，你必须要想，你必须要做决定。约书亚他忠于他使命，活出上帝的应许，由他出埃及入到迦南，他看到神的应许一一在他眼前来到实现，盼望这位信心的见证人都成为你我的榜样，让我们一起去学习跟随他的脚踪，活出神的应许。一起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认识你，不单止给我们认识你，更加认识你的标准。神啊，我们活在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的时候，神啊，帮助我们一方面要攻取美德之地，同一时间我们要分别为圣来到生活，为主来到活。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使到我们配得过成为你的儿女。